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1150 HD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晚我非常的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一位新朋友，他是坐在我身边的 Sally， 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 Sally， 我的中文名字姓贾，贾宝玉的贾，莹是经营的莹。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另一位嘉宾呢，可以说是新朋友，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新朋友呢，是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参加我的节目。老朋友呢，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电台见面，他也是电台的主播。那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依兰，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新人啊，艺术人生的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家庭生活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
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你们到家庭生活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为什么会请两位来做嘉宾呢？因为这一期，或者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心里有一个话题，挺想跟听众们分享的，或者说跟周围的朋友聊的，那就是咱们中国的新来的移民到美国来的生活状态。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最近的两年到美国来的，是吗？
对的，我是2017年9月份。来的西雅图，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两年了，马上进入第三个年头了。
两年多了。
对。
那依兰呢？
我晚一些，我是去年的7月份。
去年的七月份。
2018年7月份到西雅图的，然后今年一年多时间了。现在进入第二年。
那其实有一个不太这个恰当的一个比喻哈，就是说咱们这个婚姻有7年之痒，那其实新移民到美国来的生活也有3年之痒，
这前三年，
前三年
事情比较多，
事情比较多，
头比较大，
好像是说这前三年是比较难过的三年，你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今天刚听说这个说法，我呢深有体会，我觉得这个。前三年，我现在呢，这个三年的长征才走到一年多，还有一大半的路要走，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感受已经开始积累起来了，是吧？
的确是这样，因为刚来的时候肯定还是很新鲜、很好奇嘛，那种。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风景这么好，然后呢，这么安静啊，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当时确实是感受，很好的。后来之后呢，就是才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跟孩子呀、跟周围的这个交流方面，会有一些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就觉得哇，这个挺难的，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刚才听说这三年呢，我现在觉得哎呀，好不容易熬到一年多，我想着我快熬出来了，
还有一半的时间，
还有一半多时间需要坚持。
是，其实说这个三年只是一个比喻了。因人而异吧，对吧？有一些长一些，有一些短一些。
还会更长吗？
听起来有点担忧了，是吧？可能还会更长。那其实
呢，我本来想半年就能过这个关。我开始是这样想的，我想的可能是前半年是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就是那6个月。但是呢，我后来才发现，我第二年，我今年过来这是已经第二年了嘛，没想到还会有一些东西又重新翻腾出来。就包括这两天，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家，就是特别特别想回去，就不想待在这里。然后昨天晚上还跟我先生在微信上跟他哭诉了一通，
是吗？待会儿我们会聊到，就是说你们过来这边的初衷是什么？就是说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想法或者说一个目的到美国来的，比方说是来定居啊，还是陪孩子上学呀、啊、是吧，我们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啊、不同的原因来到美国这个地方、那在我们展开后面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问两位，你们的老家在哪里？
太好了，这个话题。
你先说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lly，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家老说是北京和西雅图是特别有缘分啊。
是。
当时我们选西雅图，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和西雅图的飞行距离是最直接也最短的。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回家方便，看望父母。所以我觉得就是家永远是一个人一个内心深处最一个目标，一个最牵挂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你中年的时候离开家乡。你的家乡拥有你，永远有你这种高龄的父母，这也是我来了这儿两年之内呢一个最困扰的一个也比较烦心的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父母都年龄很高了，他们的健康都不是特别好了，那我们离开了他们这么远，即使我们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他们能理解，但是他们从内心还是舍不得我们离开的。
等于说您跟先生的父母都还在国内，都在北京是吧？
对的。
这样的。其实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给我答案之前，我还以为您想开一个玩笑说因为看了那部电影叫
北京
遇上西
雅
图。
但是我来了以后，我觉得我能理解为什么北京人这么喜欢西雅图。因为这里真的是天气比较干净，没有雾霾，绿树成荫，气候没有特别极强的不好的天气，所以对于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呢，这种生活环境我们觉得是很知足的了。
跟北京的这个气候是还是挺不一样的是吧？
对，
北京是冬天特别冷，然后夏天
特别热。对的。
然后好像冬天雾霾也稍微会有一点是吧？
对。
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从这个自然环境气候来讲是蛮大的转变，是吧？
是的，
还挺新鲜的，是吧？
对。
好的，那依兰，
你
给大家说说你的家乡。
我呢是来自西安，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他讲，他是在北京可以直飞西雅图，我每次从西安到北京
转机，
然后从北京再到西雅图。所以呢，自从到了西雅图之后呢，我就会常常去北京机场。咱俩很有缘啊，咱俩很有缘。那么我来西雅图呢，就是除了北京遇见西雅图，另外还有当年不是有一部电影叫《西雅图不眠夜》，就是，这个城市呢，真的是挺梦幻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童话世界。就我说一下我的家乡吧，因为我是来自西安，我呢，就是在。西安呢土生土长，然后呢长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啊，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呢，然后奔向了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我有时候会想，我想也许呢这是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吧，让我在人生命当中呢还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还有一个新的旅程。然后到了西雅图以后呢，其实果然是这样，因为它和我们生活的城市和我以前的那个状态哈，那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
能说一下吗？最主要的不同有哪些呢？
就是除了刚才就是我们这位嘉宾他讲到的哈，就是那个自然风光的那个美优美之外，那真的是我就觉得。我每天看到这么蓝的天，这么漂亮的这个风景，然后呢家门前就有一条小溪，然后这个小溪呢据说他们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呀，我说这样的甘泉哦，山泉水在我的家乡我们只有上到那个真正的终南山的那个山里头，我们才能够见到这么清澈的山泉水，而这样子的水呢就从我每天住的房子的旁边流过，哗啦哗的那个小河流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心里觉得好山好水，就是食物的这个安全啊，包括呢生活的这种安逸啊，其实我觉得这里的人他好像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就我到了这里来以后呢，我才感受到一种 什么叫优雅从容的慢生活、嗯、因为在国内真的是两种节奏，
非常热闹
啊、在那边呢、嗯、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就是日新月异的，日理万机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忙，
嗯，
几乎没有闲人，周围几乎没有闲人。可是这里呢，你就突然觉得啊，我可以慢慢的去过一个下午，我去晒晒太阳啊，或者是我去喝一杯茶，喝一杯咖啡，去享受那种非常缓慢的这种时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嗯嗯，是，
当然也有不好的，就是久而久之啊，就、嗯、好沉闷呐、啊。
是、嗯、是的，那其实很多从国内过来的，无论是来这儿上学的、工作的，还是定居的哈，其实跟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这边的自然的环境，
嗯、
对吧？气候有一个非常
没得说
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感受。嗯，这个是不用说了。那今天我们这后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主要想听两位说一下。来到美国以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三年之痒，在这边、
嗯，
那你们一位是来了一年多，一位两年多，来谈谈你们在这儿居住了一两年这段时间的感受，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
我先来说一下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来了多少年，嗯，每个家庭其实都面临一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就是夫妻角色的这个重新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嗯，
因为嗯，基本上是两类，一类就是呢，就是夫妻两个，一个是在美国带孩子，一个是另一方在国内去忙生意。嗯，这一类也很不容易。我们是属于全家都来了，但是同样也面临着就是新的角色的定位和互相重新的适应。因为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都是各自有工作的，嗯，家里的家务活由老人去做饭。
嗯，
到了这边呢，我们整个的角色全部都变化。
嗯，
而且是在中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变化，然后双方要重新的去适应、去调整，还要包容。嗯，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在中年的时候，人基本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定格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夫妻双方，无论是离得远的还是近的，这个角色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双方都要面临的这种困难也好，嗯，问题也好，还要共同去面对，嗯，共同去处理，嗯，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嗯，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是来了以后，我觉得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胜过于生活中的小困难。
嗯，
因为这个是属于嗯
整个状态的一种大转变，是吧？
对，
每个人的角色、家庭角色、社会角色都变化了。
对的。
那您当时来跟您先生还有孩子，跟孩子一块儿过来，
对，
那是为了陪孩子上学吗？
我们当时全家来了，就是为了陪孩子上学。所以我们这个决定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嗯，我们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原来全家呢是就是生活理念都是比较开放的。
嗯，
所以我们来了以后，从生活上讲呢还是很适应的。
嗯，
也喜欢这边的节奏，和安静简单的这种人际关系。
嗯，
但是因为角色全部都在变化，所以我们三个就是在这三年中也在一起的不断的调整变化，嗯，是等于一家人，无论是欢笑也好，还是争吵也好，
嗯，
但是我还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感恩我们三个是在一起，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嗯、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穷在一起，难在一起，要三个人在一起。但是这也有面临新的问题，就是因为，嗯，不同的组合模式它都会有不同的问题点、嗯、都有不同的难点，所以我们不能说嗯谁好谁不好哪种组合，只能是说你根据你自己的家庭情况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决定，然后就坚持着走下去。
在您的这个家庭里，可能觉得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这种模式可能是最适合你们的，是吧？
对、
嗯、
我们认为在孩子18岁之前，嗯，一家人能在一起，因为孩子18岁之后基本上是会离开父母去飞走了、
嗯、
那么18岁之前，我们还是珍惜这几年的生活，在一起，无论发生了什么，
能够让孩子在成年之前有双方父母的一块的陪伴，是吧？
对，
很不容易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哈，就是移民到这边来的，或者说陪孩子上学的这种情况，是家里夫妻俩有一口人还是留在国内的？
对的。
那依兰，
我
你就是
这样
的情
况
是吗？
所以我很羡慕他刚才说他们可以在一起嘛。他们虽然就是说在新的地方有新的一些难处啊什么，但是总之一家人在一起。那我呢，刚好就是我跟孩子在这边，然后呢，我的先生呢他在国内。我们平常呢就是现在好一些，就是说微信也方便啊，可以经常就是视频啊，然后我如果想家了，他把家里给我拿视频
扫一圈啊，
我就感觉我在家里走了一走。就是但是问题就是你毕竟没有在一起嘛，就是不像你如果在一起的话有一些喜怒哀乐，特别是你像我就是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比他年龄小得多一些，他会比较宠我，就是那种。但是到了这里来以后呢，你突然觉得有时候你有难处有委屈没人说，没得说了，
那这种心理反差可大了。
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平常我跟他基本上我是喜欢说好的，就说开心的，我就怕就是你，因为你要是把你那些不开心的或者是那些难的事情说的太多，总是会担心他担心我。
您说你跟他在视频的时候是吧？
哎，对对对，他会休息不好呀，他会因为他那个人他是属于心里不太搁得住事儿的，他是外向型的，我还比较内向安静一些，能沉住。他是沉不住，稍微有点事儿可能夸就成了个事儿了，
他可能就买了机票赶上飞过来的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是说不太说就是会让他操心的事儿。但是你说那些事不存在吗？那些事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如果我在国内的话，我如果在家里我们在一起，他可能不需要我说，他已经看见了，或者是他会感觉到，或者从你的那在这里除非怎么样他才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你很多问题就要自己面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就是我要独自面对很多事情。虽然我孩子就是说去年我来的时候他还未成年，但是他17岁嘛，那现在他成年了。但是我其实有这种感觉，我们总会觉得好像哎，孩子他刚才说18岁了他就独自去飞了就怎么样，实际上没那么快
明
显的分水岭啊，18岁生日一过花你可以不用怎么了，实际上不是那样，他也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所以我现在依然觉得就是说他的那个变化，他的成长，然后呢我的这些问题包括他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块儿去面对，甚至就是包括他的一些迷茫吧。我觉得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也是有很多迷茫。就是他的那种迷茫，我有时候呢，我也不是很愿意去给他的这个爸爸讲，他自己可能也不太愿意讲。我有时候给我先生就说，我说你没事了，你跟孩子多聊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 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就是，但是总是远嘛，你不能够，你毕竟在谈的时候那个太严肃，
对，
就真的把一些重大的人生课题拿出来，
因为可能你把这个事情聊出来，对方也不一定可以帮到你，那这个时候可能
语言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
放松的时候，
哎。
孩子会说出一些他的内心的真实的感
觉。出去旅游，或
者
是哪一天玩，
大家
看电影，
对，
哎，在一起的时候，哎，你把他的一些事情了解了，你真的跟他坐下来谈哦，那谈不出来什么结果，甚至还会朝相反的方向。
那这我就看出来，如果是三个人，就是父母都在身边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能够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
至少家是完整的，父母都在啊、
那这真的还是很不一
样。这个因为我们是、我跟我爱人现在是属于我们俩两地分居，然后孩子呢是跟妈妈天天在一起，
嗯，
就相当于是一个单亲，实际上不是单亲啊，就是爸爸不在身边嘛。
目前的生活状态还是跟就是父母双方在身边是很不一样。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依兰你是怎么样引导孩子让他跟你沟通的呢？
我其实倒没有去引导他沟通，我只是在真的调整自己。
嗯，
因为我到这边来以后呢，我开始觉得可能孩子更需要我，就是我去年刚来，因为我儿子他是在16岁的时候他就先来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在他来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我来的，应该说他其实也在煎熬的那个三年中，然后我来了以后呢，我开始想是孩子需要我，后来我才觉得其实呢是我需要他，然后呢我需要自己有一个重新的一种调整，因为我觉得你跟一个17、18岁的青少年，一个青年人，就是一个马上要成年的人，你还像过去那样，我可能思维还停留在啊，我是一个陪读妈妈，那我现在就是来全方位的呵护他、照顾他，我还停留在那个他7、8岁的时候那种感觉来了，突然你面对了一个1.8米以上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呢他。在这里头已经待了几年时间，你有时候跟他谈的一些事情哈，其实我的孩子真的挺好的，我有的朋友他有时候他们就说哦，你儿子挺好的，挺孝顺的，挺乖的，他还能跟你说，他能听你说，那否则的话，那你想这个叛逆期他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是我可以想象，其实如果是陪伴一个4、5岁、5、6岁小学生的孩子，可能他更多的需要你照顾的是比方说饮食起居啊，送他上学呀、是吧，或者给他安排课后活动这类的事情，可是到了17、18岁这个年纪的时候，他
已经成年的孩子，
对了，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是吧，
对，
那他从你身上期盼的东西肯定要多得多，
对，他需要从我这里其实我也在调整自己，他 可能需要的，第一，他生活上的照顾这是没得说的，
嗯，
感情上啊，就是来自妈妈的那种，因为毕竟他在前几年来的他是住家，他当时上的是私校嘛，他要住在那个住宿家庭，
嗯，
他甚至要住校，他就是离家了两年时间，这时候呢，妈妈来了，他就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跟妈在一起，
嗯，
但是同时呢，我想他更重要的，他有时候是希望我在思想上，
嗯，
更深刻层的一种交流，嗯，
是，
而这个东西呢，是开始我没有意识到的，
嗯，
我只是觉得我在生活上，
嗯，
照顾你，
嗯，
然后给你吃这个，给你怎么那个，
嗯，
那在思想上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我跟他就有一些距离，嗯，那我怎么样跟上他，或者是我怎么样把我想要给他的给到他，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有时候我给他说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在说那是你的那一套，
嗯
嗯嗯，你是那样想的。那是你的想法，他就会这样提醒我一句，
嗯，
我突然一想呀，其实我当时在给他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想的都对的呀，我为什么不能说呢？但是你当你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孩子并不想听，
其实
他甚至不接受
你的这个年纪的孩子很希望别人去懂他，
对对对，懂得他，尊重他，
是的，
尊重他，懂他，
这是我后来才悟到的。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呀，我的儿子已经不是一个七八岁的小朋友
了，不是小孩
了，
嗯
嗯，而我这个妈妈呢，不是一个陪读的妈妈了，我已经不是这个角色。
而且你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边也在很努力的去适应周围的环境，
嗯，
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应接不暇。
对，去年我刚来的时候呢，别人问我说你是就是做什么来了，我就特别喜欢跟人说我是陪读妈妈。那今年我就不愿意说，
嗯，
谁再问我就不说我是陪读妈妈，嗯，这就是变化。
那我想 Sally 可能家里有不同的情况哈，
嗯，
因为好就好在您的先生也一块在这边是吧，
是
啊，这方面的痛苦可能会相对来说从一个人像依兰这样一个人去承受变成两个人去分担 是吧、嗯，
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就是家里你要会自己去修理东西啊，去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老公能在，这个就是他动手能力很强的话呢，
嗯，
你就能省出很多心，妈妈这方面就能省出一些担心和焦虑。另外我从我来感觉就是现在的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他们来的都比较早了，我的女儿基本上我觉得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她就有这种叛逆的感觉，
嗯，
但是她跟我们来的这两年我觉得她的叛逆在减少，为什么呢，
嗯，
因为是我原来他小的时候他觉得妈妈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他现在觉得妈妈说的话不完全是对的但是他觉得爸爸说的很多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可能男同志他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讲道理也好还是用真的东西去
有思想高度，
就是，对教育方式他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里头爸爸呢在青春期的时候给予他的东西是更多的，他现在对爸爸非常崇拜，
嗯，
所以呢爸爸有时候给他讲了一些道理以后呢他听进去了，然后他呢就会自己琢磨一下，如果他觉得是对的他会这么做。但是这个变化也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俩全身心的在陪着他，在跟他沟通思想，但是他的叛逆还是有，但我感觉呢就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爸爸或者妈妈说的有道理，他是听得进去的，
嗯，
没有完全的100%的否认或者否定，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理解，就是他作为他这个年龄，他还是有自我的这种独立的角色，但是他还是可以听进去你说的有道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或者一个过程。
哎，您刚才说他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是马上14岁了，
14岁，
对，所以他的这个叛逆期来的比较早，
嗯，
因为他的思想个性呢都比较是属于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么一个孩子，
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他适合美国的教育，所以要把他带出来，这也是我两年这个体会的，就是他的个性包括他的特点适合这边，所以就是还是找到他适合的空间让他去成长，去舒展的成长。
嗯，
对的，
是。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到美国这边会遇到一些困难哈，那其实能够 我想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语言关，是吗？
对，
我不知道两位就是说在你们英语这个学习方面有没有可以分享的，你们来之前是在国内学了英语吗？还是说到了这边以后开始学第二语言？
我在那个国内的时候呢，是当时其实我是上中学的时候学了几年英语，然后在漫长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30年的职业生涯里面没有用过英语，
嗯，
所以几乎是零啊，几乎是零。就是到这儿来以后呢，就是大家常规会说的那几句，啊，你会说，我也会说，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所以呢，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到机场我都头疼，
嗯。
到机场以后呢，我每次想着到了机场，从北京过来的时候还不要紧，然后一到塔克马机场呢，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顺利的出去？
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我让我想起来，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转机哈，温哥华因为华人比较多，到处都是这个中文的那个，
有中文，
有，而且广播都还有中文版的。
嗯、
它先是英文，然后法文，然后是还有中文。
嗯、
哦，其他语言我不太记得清楚了哈，嗯、但是我很记得，就
是
这几年有中文。
可是西雅图的这个塔克马机场没有、
嗯，
它就那个小火车上面有，
嗯、
但是是字幕啊，好像有这个日语呀、韩国语言啊，还有这个中文，就是那个小火车下了以后要去坐小火车。所以呢，我就这个是头大的问题。然后呢，就是生活中，比如说我去超市啊，去银行，
嗯
啊、这个去这个就是公共场所啊，或者是要去找一些朋友聚会，像我们开始电台搞活动，
嗯
啊、像小袁台长当时说的那个，只要是去西雅图，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请假去不了。为什么？因为我
说怎么那么多活动你都缺席
啊？对呀、
啊，开玩笑。
我就一出门，我就这个，我开始就是，比如说要打 Uber 嘛哈，
嗯、
那你也得会输那个地址啊、
嗯，
然后司机见了你以后，他会跟你简单的有一些沟通，包括地方说不清楚，他会打电话确认，怎么的？这是我最头疼的，因为我、
嗯、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这些问题啊。
嗯
就是这是语言，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呢，所以你看，你跟那个周围的这个美国人，其实我很想跟当地人交流，
嗯，
就包括我的邻居他们都是当地人啊，那个老太太啊，还有那些邻居，有时候他们想过来跟我聊天啊，
嗯、
比如说，就是说什么，但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哈，就是隔壁邻居那个，她就问我说 How are you？ 我居然没有听懂，我问我儿子说他在说什么，我后来才反应过来，哦，他在问我，
嗯，
问候我，
嗯，
然后他告诉我他家的地里呢种的这个黄瓜呀、菜呀什么的，这个很好，还可以摘一根送给我，
嗯，
后来他就摘了一根黄瓜送给我。
嗯、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你就失去了很多融入到当地的机会，
也失去了可能很、
嗯、交朋友的机会，
对交朋友的机会。
嗯，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说很多华人的这些移民，
嗯、
或者说到这边来旅游啊，或者是探亲，都会遇到的问题。
都受限制，你就老得在一个讲中文的圈子里面，
嗯、
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嗯。
有时候我就想，那我如果不走出这个圈子，那我何必出国呢？那我还不如回去呢，在华人圈生活。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呢？
那逐渐的，后来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嗯，就是开始在那个前半年，我就是自学嘛，我就在那个喜马拉雅，现在不是也有很多那种英语学习的那些、那些小电台，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做的那个做特别好、
嗯，
我觉得有教这个口语的啊、哦，还有教这个新概念的，另外呢。还有那个网络上面，它有一些也有一些英语教学视频啊，
嗯、
这些学习
可以在网上。
哎，但是这些学习呢，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学的没有那个什么系统性，
嗯，
就是有时候我做饭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听看，完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是不行，零敲碎打的。后来呢，到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我报了一个。就是 college 的那个 BC 的那个冬季学习班，
嗯，
哎，这个学习班呢，我觉得挺好的，
嗯，
它呢就是也是当地的一个公校吧，就是公办学校，收费很低，就一个大概3个月、2个多月的学习时间，算一个学期吧， 只收$25，是针对这个新移民的，
相当于公益性的。
哎，对，相当于这个公益性，针对新移民的，就是母语呢是英语是第二语言，叫 ESL，就英语是第二语言的这些人群。然后呢，我就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就报了名。我现在呢已经把那个 readiness 就是那个预科学完，然后又被分到了 level 2，就是二级。二年级，我就给我儿子说，我现在上的是小学二年级，现在正在学习，还是比较有收获。
这个还是得一步一步的，一步一个脚
印的学校，而且有作业、有测验、有压力，主要是。
我知道，在美国这边的，无论你上什么课，作业都特多，
老师特别认真，
好认真啊，
每节课都要签名。然后点名，作业不写的话，不断的提醒，还给发巧克力，画笑脸，说你要完成作业，最后还说 thank you。我说呀，美国的老师太好了。
其实说到这个上学呢，我想 Sally 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在关注 Sally 的那个朋友圈啊，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用功的这个学生。真的是作业好多呀！我看你发的那个卷子呀。
向你学习啊！
就是说
起来，你现在上到几年级了？我想
问你，我现在是把所有的语言部分的学习的最高级别全部学完了，
就 ESL 那个，
对，包括他的 Academic English 的部分全部学完，就意味着我可以免托福，可以去申请美国的一些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是用了五个 quarter， 把它学完的。这五个 quarter 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叫酸甜苦辣，酸甜苦辣的意思就是它是痛苦并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很集中精力的去做一件事学习。因为我是在北京工作了22年了，22年的工作经验让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遇到了瓶颈，甚至我对现在的9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怎么去带团队，我都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那么在这边学英语呢，我觉得美国老师他不仅教你听说读写的技巧，他还在教的过程中，他所有的资料涉及面很广，涉及到政治、经济、理论、医学、教育。这样的话，你可以拓展知识面，把你的思维打开，让你换学。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感觉，就是重新回到学校进行全职学习，就像我的电脑被重新启动了，我像换血了，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就像打了鸡血，每天是非常高兴的唱着歌奔向了学校，但是真的是学习是很苦的，一天要上5个小时的课，回家要写5个小时的作业。那我在最难的那个 academic English 的阶段的时候，我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全在写作业，
而且脑子一直就转着那个学校的事情，是吧？
那么最后的境界就到了晚上做梦，我是说英语的，对。但是呢，我当时就想，每天因为西雅图到了冬天，早晨是天黑的，晚上回来也是天黑的，我回到家要8点了，我的同学都是20岁左右年轻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是我一样付出我的体力和精力，我没有比他们任何的落后。我当时有时候在想，我为了什么？也怀疑过，也犹豫过。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人在某一段时间能够全力以赴的做一件事，其实想一想是很幸福的。
是的，
那么现在呢，我过了这个语言学的阶段之后，我现在开始学我跟我工作有关的 business 课程。是有华大商学院的老师讲课，也有西雅图来自微软的这些大公司的高管讲课，我觉得受益匪浅。他将我原来的工作的内容和理论相结合，然后又把我的这个系统的商业知识又整个的串了一遍，还有很多案例。然后我的这个课程明年6月份会结束，我可以有1年的当地的企业的去实习工作的这个机会。所以我现在呢就是感受到呢，在这边语言学习是非常重要，而且不要着急把基础打牢，当然你爬过这座高山，你看到的风景就是不一样的。
说得太好。
对的。然后你在听老师讲专业课的时候呢，你听得懂了，你就是一种享受的吸收的过程。你不痛苦， 这个是我一个感受。另外我觉得就是除了在课堂上要去认真的去学习英语之外，在生活中呢，你要去敢于去让自己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儿。比如我们的邻居呢都是很好的美国老太太，我们互相会到互相的家里做客，送一些小点心，跟他们聊天其实是免费练听力的好机会。
是。
还比如我收到过三次的交通罚单，我会在这个罚单的背面写上我的那个陈述，寄回去，我争取减半的这种经历，其实也是练英语的一种方式。还比如我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做志愿者，我可以接触很多当地的美国人，可以跟他们聊天，又了解了文化，又锻炼了口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有了学习英语的基础，你就有这个胆量把你的这个交际圈往外扩，扩了之后你会发现，哦，我还可以，我又有胆量做一些更大的一个尝试，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在进步了。
是的，非常感谢 Sally 的分享。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Sally 她是一个非常能够利用时间和机会。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锻炼自己、不断的挑战自己，是吧？不断的学习的这种动能，其实非常佩服啊，令我佩服。那我知道，其实学语言啊，最大的一个难关其实是自己那关。很多人他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天分或者没有这个时间，而是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去开口，跟
张不了嘴，
老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说的不够好哈。其实语言就是要 practice， 不断的去练习， 对吗？
对，
那我想问一下 Sally， 你的那个语言学校是哪个学校？好像听起来挺好，那个课程的感觉挺好的。
我当时是在华盛顿大学，就华大，他的语言搬来上的。华大的特点就是稍微贵一点，比社区大学的语言课程
这样，
但是他的老师确实是非常好的，很就是对待我们很平等，很宠着我们的学生，但是又对我们在学术上是非常严格要求的，作业量很大。但是我觉得遇到严格的老师，当你爬过这个山的时候，你就会感谢这个老师。他对你越严格，作业量越大，你会发现你后面真的是在上台阶了，这种感觉是特别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就是还是要量力而行，如果你觉得不是那么的跟得上，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级别你可以再读一次。我觉得不要压力太大，但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打好你的英语的这个基础很重要。
是，
对。
说到这个，Sally， 你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哈，你看作业又这么多，那这个一定跟您的这个家人的支持是不是也分不开呢？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谢我的老公，因为他现在是家里的坚强的后盾，这个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太不容易，因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他连饭食都不做的，他到这儿现在学2年，他自己做的饭已经做得很好吃了。 我觉得我从内心真的是很感谢他，就是没有他这颗定心丸，我是不可能全力以赴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
嗯
嗯，但是他的英语也在进步，他进步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他比如说他自己修理汽车，或者清扫房屋花园，他就会看 YouTube 的视频，
嗯，
上面全是英文的，
嗯，
那么他那个在学技术的过程中，他把英语也练了，而且他很热爱助人，他跟邻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他会跟那些邻居去帮助他们做一些劳动啊活儿，然后去聊天儿，
嗯，
其实也是很锻炼英语的。然后在生活中，其实家里的水电气所有的银行的这些东西全部用英语去沟通，电话现场，这也是很锻炼人的英语。
嗯，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说，感谢我们一家人的心态，就是能够是往前走的，无论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们就坚信，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去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无论英语也好还是各种困难，我们相信都会逐步的慢慢的克服或者变好。
是，是，您的这个家庭真的是不断的在积极的在学习在进取的一个家庭，是吧？
我刚才听了还是很受触动的啊，就是说那个你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我有时候呢，就特别那个累的时候哈，我就会给自己呢放松一下，我就说，哎呀，何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但是呢，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关必须得过啊。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比较，我想的语言学习我比较乐观，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英语，就是当时学的虽然少，虽然在国内学的不多，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到这里来了以后呢，我乐观的认为哈，大概来了美国，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一年半载，英语关就可以过了。没想到没过，没想到没过，还一切还要从头开始。那么就是打好这个长期学习的这个准备吧。因为我前一阵子刚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刚公布的时候，说那个中国女作家残雪，她今年没有获奖，但是她是已经被提名。然后她有一个习惯哈，她为什么会被诺贝尔这个提名，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是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那么他有一点呢，就是常年在坚持学习英语，直到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每天呢还会坚持2个小时时间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进步哈，或者是我们已经走出来了。要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这个成长的生活的空间，那么这一关是必须过的。还好就是刚才你问到啊，我现在所上的那个 Bellevue College 它是这样，就是那个 ESL 那个班儿，一级呢可以学3回
啊。是吧？
哎，就是如果你一遍学不过，
嗯，
那么还有另外2次的机会，就是但是3次之后呢大概要停上一段时间，因为他会希望把这个机会给更多的人来实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呢机会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刚才他讲到的，就是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了解这个美国的文化的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也有感受。当时在自学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盲无目的的，就是自己随便抓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但是走进了课堂以后呢，我才知道其实老师在每一课里面，包括他给我们选的这个课文包括呢每一堂课讲什么，这个呢真的都是一点一滴的在给你渗透一种理念或者是工作的理念、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学习的习惯一点一滴的礼仪文明教育这个很多东西我才感受到了。其实每一次去学习今天可能是学了几句话、学了几个句子，但是实际上呢对你走进美国文化的那个路途上就更近了一步。
是的，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也对我学习英语有了更大的动力，要去好好的学习。
是的，我们都说学习一门语言，其实更多的也是在学习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对不对？节目的时间也快到了，那我想请教两位，在这种复杂的心情和环境之下，你们对今后在美国的生活有什么期许吗？是打算陪着孩子，为了孩子在这边继续的生活下去，还是说以后会有其他的计划？ 有没有想过回国？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回答的，因为我觉得人到了中年，你走出世界看世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比较平淡的，它不像年轻的时候出来你一定要怎么着和一定不怎么着，因为年轻人嘛，他总是有一股这种期盼和这种终极目标。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活到中年之后，当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之后，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其实是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健康其他都是没有什么可谈。第二我觉得是心情。心情好，你看得开，你开心，你高兴，你在哪儿都是开心高兴的过每一天。所以呢，到了中年，我觉得看到什么你都可以客观的去来看和评价，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完全的好，也不会觉得它完全的不好，你会知道它有它的好和它有它的不好。所以呢，从我的目标来讲呢，陪着女儿结束18岁之前，我们陪着她，我们给予她充足的爱，然后呢，她呢自己的综合能力培养好了以后呢，让她去寻找她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作为我们来讲呢，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要回北京，因为我们要去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北京。就是说我觉得北京其实还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真的这个
家园。
对，那个故宫还有那些所有的东西啊，是无穷无尽的那种魅力。这种东西是
已经是烙在血液里的那种，
是血液里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居住一年两年几个月，但是呢我觉得人他终究会有一个最舒服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心里知道是哪里。当你老的时候，你肯定是找到一个你最舒服的地方去，在那儿去就是过完你的最后的后半几年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不难回答，就是跟着你的心的感觉，跟着你的是心的感觉，
跟着心走是吧？
对的。
谢谢。
我也是刚才主持人在问的时候，我心里只有就是回答非常的坚定，就是我肯定要回去。肯定要回西安，要回家。就是但是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我就在想，其实我也很感恩，因为有这个机会让我从我们的这个出生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段时间充分的去开发一下自己这个资源，看看还能做什么。然后呢我就有什么计划呢，其实我就在想，我就想待在这里，总之是不能够虚度时间啊，不能够什么都不干。所以呢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我在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当时来了西雅图之后呢，我首选的就是电台，因为我在西安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电台的这个主持人20多年。
是我补充一下，其实两位嘉宾他们原来在国内都有非常好的工作，都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可以这样说。
谢谢。就是所以我就在这个电台要坚持来做节目，做一些工作啊，甚至就是节目之外可能会扩展一些事情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学习，英语的学习，包括其他方面的学习。我刚才听到就是他说我们英语学习完之后还可以去一些专业的学习，比如说艺术方面这个专业。我未来呢如果啊我能够爬上那座英语的那个高峰攀上去了，我会继续学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工作，就是我国内很多朋友啊，他们现在搞这个艺术的搞文化的人很多，他们其实非常期待到国外来做一些文化艺术的
交流活动，
而这个现在也是世界的这个大的方向。所以呢包括明年我们陕西的电影啊半个月亮爬上来会参加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我现在在负责这个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艺术家画家啊，包括一些就是油画的国画家，他们呢希望到西雅图这边的洛杉矶啊还有纽约到美国呢来做一些画展和学术交流，包括到高校啊，美国的一些艺术院校， 他们也希望我来做这个桥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工作都非常具体，包括我自己啊，就是说我现在因为我在新浪博客写了，从2007年开始到今年12年啊，整整我写了12年，大概有上百万字的作品，我希望把这些整理一下，来将来有机会的话能够做一些自己的这个作品集子，这些工作都很具体。
其实在美国这个安静的环境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去安排和执行很多事情，
对对对，
是吧？
我想做这个集子哈，大概在5年前我都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然后呢最近终于
有时间了，
破土开工了。
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到了，感谢两位嘉宾 Sally 和依兰来到家庭生活节目与大家分享你们的经历。那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也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谢谢
听众朋友，
谢谢，
再见，
谢谢你们，
再见，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